二亲近善知识 Panditanasa Savana 第二个吉祥是亲近善知识，对想要取恶行善乃至正悟须陀洹永恒地关闭四恶道之门的修行人，亲近善知识是最大的吉祥。为了自己更大的利益，远离愚痴人还不够，如果自己没有正知正见，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也不知道如何修戒定慧，那就一定要亲近善知识，跟善知识交往，能从中获益，效仿他们的品德，能够圆满我们自己的德行，他们如理的教诲能让我们获得正知正见，增长智慧，这就是所谓的近朱者赤啊。既然接近善知识那么重要，我们首先要知道谁是善知识。善知识同样有三个特征，它的身、口、意，没有或只有极少的贪、嗔、痴。一个人有没有贪、嗔、痴，只要跟他接触，你就会知道。智者过着道德的生活，严守戒律，不管是五戒、八戒三、十戒四或227条比丘戒，他有因果正见，有羞耻和惭愧心，并且知识渊博多闻，精进的实践佛法，勤修戒定慧，善知识，有良好的品德，与他们来往，我们的身、口、意也会以他为榜样，名声也会很好，就像一片香蕉叶包了茉莉花一样，那片香蕉叶会留有淡淡的清香。所以亲近善知识可以让我们的心灵散发出清香，赢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每一个人都有缺陷，但是要看到自己的缺陷非常困难，善知识可以随时告诫学生看到自己的错误并帮助其改正，其目的是希望他们在佛法上成长，不是要打击他们。但是许多肤浅傲慢之人一旦被指正，不但不感恩，反而恼羞成怒。对此佛陀这样教导我们，智者应规劝忠告别人，使人免于犯错，善良的人爱戴智者，只有恶人憎恨智者。法句经七十七记，人应该追随会规劝别人过错的智者，一如追随向导前往埋藏宝藏的地点。追随智者容易开发智慧。法句经一百六十六记，阿舍世王因为后来亲近了有智慧的人佛陀，他得以从黑暗走向光明，他成为佛陀最虔诚的弟子之一，还是历史上佛教经典第一次结集的资助者。由于后来不断造善业，他死后并没有因为杀父亲而投生阿鼻地狱，而是投生在比较小的地狱。本生经里也有一个通过亲近善知识去恶从善的故事。在印度某一个国土的国王很喜欢吃肉，皇宫里面的人每天都要煮肉给他吃。有一天找不到肉，他们就很害怕，怎么办呢？无奈之下就把死人尸体的肉拿来煮给国王吃。也许是由于过去世习性的原因，国王从此爱上了吃人肉，要求侍从天天为他准备人肉。国王吃人肉，这是多么残忍与罪恶的行为，纸包不住火。最后人民知道了，就联合起来推翻他。国王逃到森林里以后，也专门杀过路人，继续吃人肉。有一次，他在杀人后不小心撞到一棵树受伤了，受伤之后他就在这棵树下对树神许了一个愿，如果你能够治好我的伤，我就去抓尊贵的王子来祭你。 不久，他的伤好了。其实伤口是可以自愈的，他却迷信，以为是树神帮了他，因此他就遵守自己对树神的诺言，开始寻找有王子身份的人，以祭拜树神。终于有一天，他抓到了一个王子，这位王子是他以前的旧识，他把王子背在身上，逃回森林里。被抓的时候，王子刚好沐浴完，所以身上还是湿的，水就滴在吃人王的背上。吃人王以为王子在流泪，就问，你在害怕吗？王子回答说，你认识我的，你知道我不可能害怕，但是我在担忧一件事，我已经答应了一个婆罗门，要听他说法，奖赏他一笔钱，现在被你抓来了，我不能兑现我的诺言，这让我心有挂碍，你是否可以先让我回去，我兑现了诺言以后再回来当你的祭品。吃人王哈哈大笑说，从死神手里逃回去的人怎么可能再回来。王子说，你我相识多年，你知道我从不违背诺言，这位王子就是佛陀的前世，这个时候他还是菩萨，菩萨必须修十个波罗蜜，布施、持戒、舍离、智慧、精进、忍辱、真实、慈心、决意和舍波罗蜜。在这十个波罗蜜中，真实就是真实语，从不说谎。吃人王想，是啊，以前我跟他接触，这个人从来不说谎的，他许下的诺言一定能兑现，好，我就相信他一次。于是吃人王就让菩萨回去了。菩萨回去之后就去听婆罗门讲经，听完经以后，他送了婆罗门一笔钱，之后他就要准备回到吃人王那边了。菩萨所有的丞相、大臣、王妃都劝他不要回去，回去就是死路一条啊。菩萨说，死对我并不算什么，不遵守诺言才是可耻的。这就是真实波罗蜜的精神，他就向吃人王的方向走去了。当吃人王放菩萨离开之后，他也认为菩萨不会再回来了，谁会在逃离死神后再回来送死呢？可是现在他看到菩萨无畏地朝他走过来的时候，他感到非常震撼，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菩萨不畏死的精神感化了他，他问菩萨说，你今天向婆罗门学到什么法，可以告诉我吗？菩萨回答，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放弃你吃人的习惯。菩萨并没有为自己着想，祈求他放了自己，反而要先挽救他迷失堕落的灵魂。吃人王说，为了吃人肉，我连国王都不做，让我放弃吃人肉是不可能的。菩萨很有耐心地劝导他，指出吃人肉的种种恶报，以及伤害别人的罪过。最后，他终于答应不再吃人肉。后来，菩萨就想办法让他回到他以前的国土，重新当上国王。这就是亲近善知识后，去恶从善的力量。亲近善知识可以改变你一生，让你的人生变得更美好。这个吃人王就是佛陀时代杀人后砍人手指的央觉摩罗 Angulimala 的前生。因为前世的惯行业会留在我们相续的心流中，成为今生的习气，让今生的心再次倾向于造同样的恶。 央觉摩罗金声音杀人后砍人手指而恶名昭著。直到他遇见佛陀这么一位大善知识，才有机会认识到自己的错，最后去恶从善，成就阿罗汉道果。那时央觉摩罗在森林里看到佛陀，他于是以最快的速度奔跑着去追佛陀，尽管如此还是追不到佛陀，他追得很累，于是他对佛陀喊道，沙门，给我停下来。佛陀停下来说，我已经停下来了，是你还没有停下来。这一句话如当头一棒，央觉摩罗如梦初醒地领悟了话中之含义。我已经停止杀生，是你还没有停下来，还在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他马上丢掉他的刀，跪在佛陀面前，请求佛陀允许他出家。遇到一个善知识，就算是一瞬间，也可以扭转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为什么亲近善知识是最大的吉祥。皈依佛陀后，央觉摩罗精进用功，持戒修禅。他知道自己杀了很多人，如果这一世没有证得圣道的话，下一世肯定会下地狱。他把自己的悔恨化为他现在精进用功的助缘 Upanisaya Pakaya。通过他的精进禅修，最后证到了阿罗汉，真是不幸中的大幸。证到阿罗汉，就不会再有来生，没有来生的五蕴恶报就没有可依附之处，所有已造下的恶业将成为无效业，不会再产生果报。你可能会问，他所做的恶业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吗？那就太不公平了啊。由于过去造作的不善业，央觉摩罗在今生还是要承受苦报的。他每次脱钵的时候，大家都认识他是杀人王央觉摩罗，很多村民都向他丢石头。每次出去脱钵，他都是头破血流的回到寺院。佛陀每次都要安慰他说，你要忍耐啊，你要忍耐，这是你自己造下的业的苦报。央觉摩罗原本是一个杀人魔王，有幸遇到佛陀感化，放下了屠刀，再通过他自己的努力，证到值得三界众生尊敬的阿罗汉。所以，亲近善知识是最大的吉祥。满院子 Panamantanipata 阿罗汉尊者如是说，要与善人交，善有智慧高，当然要知道善有的智慧高不高，你自己也要具备一定的水准，不然你怎么来衡量善有的智慧呢？另外，亲近善知识也并不是要天天与他亲近，对心智平平的人来说，不理解亲近善知识的重要，在接近善知识时把他当普通人来看待，没有恭敬心，自然在法上也不会受益。无名凡夫有时也会拿自己在心目中设定的善知识形象来判断他遇到的人是不是善知识，一旦善知识所呈现出来的形象与自己心目中设定的善知识形象不符合，他就会感到失望，甚至批评善知识，对他们吹毛求疵，百般挑剔，结果反而会给自己累积众多不善业。除了已彻底去除烦恼的佛陀和阿罗汉，每一位善知识多多少少都有他们性格上的一些缺点和不圆满的地方。只要他们的缺点没有违反戒律或道德标准，在修行的道路上能指引我们朝向圆满纯净的八圣道，让我们树立正知正见，解脱痛苦，就有资格成为我们的善知识， 善知识有多重要呢？让我们看佛陀怎么说。那时，尊者阿难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难对世尊说：大德，这是梵行的一半，即善友谊、善同伴之意、善同志之意。阿难，不要这样说。阿难，不要这样说。阿难，善友谊、善同伴之意、善同志之意是梵行的全部。阿难，对有善友、善伴侣、善同志的比丘来说，他能被预期必会修习八支圣道，必将多修习八支圣道。五阿难，由于我是你们的善知识，不断遭受轮回出生的众生从生被解脱出来，不断遭受衰老压迫的众生从老被释放，不断遭受死亡压迫的众生从死释放出来，不断遭受愁悲苦忧绝望之法压迫的众生从愁悲苦忧绝望被释放。阿难，从这一点你就能知道，善友谊、善同伴之意、善同志之意是梵行的全部。双引号，相应不四五相应二经在这里。我要声明一下，有了善知识引导，八圣道之路还要我们自己精进的走。佛陀只是第一位指路的觉者，知道了修行的道路后，如果我们自己不精进用功，而想依靠他力、僧众或神明的加持，那善知识就没办法成为梵行的全部。对一位想解脱生命痛苦的弟子而言，得从结交善知识开始。不过亲近善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听闻佛法，而不是黏着他们。那么要如何从结交善知识到解脱自在呢？佛陀给了有系统的指导，诸比丘，从以升起信心而拜访导师，从拜访而恭敬侍候，从以侍候而倾听，从倾听而听闻法，从听闻法而译持法，从译持法而审查法义，从审查而认可法义，从认可法义而生意欲，由以升起意欲而勇于尝试，由尝试而仔细审查，由仔细审查而精勤，由精勤而以身作证圣义地，即以会通达后而见真理。中部七十经指乍山一经。讨论题：一、什么样的人是善知识？二、如何理解善同志之意是梵行的全部？三、如何才是如法的亲近善知识？